今天是2025年3月13号，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千瑞英泰啊，平时怎么做啊？信念距离应该怎样是正确的？啊，这个我以前讲过了，多次讲过了。啊，平时呢，你就四念佛，你学湿婆这个法门的话，你想去极乐世界的话啊，想提高这个去极乐世界的概率的话，平时就湿婆。只要不是专注的去，用注意力去做某些事儿，啊，不需要这么专注的集中注意力的情况下，你就湿婆，啊，这个湿婆和其他事儿可以同时进行的啊，你只要不需要那么专注注意力做的事儿，都可以同时做啊，你可以一边湿婆吃饭，一边湿婆跟人说话，啊，你修到一定程度的话，你可以一边湿婆，什么事儿都能做，甚至梦里还在湿婆，这个程度的话，你往生基本就有保证了，啊。所以你下边这两个你自己想想的方法，你自己想，你自己决定哈。我认为是这样的方法是最好的，而且修禅入定，也是更容易的。啊，下一个问题，一心田，地藏法门啊，你想真正把一个法门修好，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和这个佛菩萨同愿，这才是最核心的方法。其他的具体修法啊、心法啊、什么打坐、磕头、念佛啊，这都是外在的修行方法而已。真正的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和他同愿。你想修地藏法门，那就和地藏菩萨同愿，啊，他发愿啊，最后一个成佛，啊，最后一个成佛，把所有众生全部度了，自己最后一个成佛，啊，要把地狱众生全部度了，那你也发同样的愿，啊，那就是地藏法门。团队修行，你这个团队是什么意思？是我们活人之间的团队，还是地藏菩萨那儿的团队？我不清楚啊。你有这个和地藏菩萨同愿的话，也可以加入地藏菩萨团队当中啊。这肯定是这样的啊。你这想好了再修就可以了啊。下一个问题，千瑞英泰。啊，你这个脑子里有什么东西想啊？这种。很正常，这以前也讲过了，就是修到一定程度的话，会刺激到一些神经，会让你有些感受啊，就耳朵里有雷声啊什么的，眼睛里坐着闭目的时候也有光芒，这个很正常，这个没有什么，只要正常的坚持修行，你不要执着于这些啊，你想看的话反而更麻烦，你对这些觉得这是好的现象啊，有这样的现象才是修为高的表现啊，你有这样的认知的话反而更麻烦啊。这一切你能听得见的、看得见的都是假象，啊，都是要超越的，都是要舍弃的东西，所以不要管这些啊，只要专注的修行就行。还有下面的啊，你说这个光明，同样是用眼睛能看得见的光啊，你认为在阳身状态下，同样也是你能感知到那是光芒的话，那已经不是那个佛所说的那个真意了。所以什么七彩光明也好，什么光明也好。你越是执着啊，你反而就进步不了，你只能会停留在那个地方。你把这个一切都舍弃掉啊，任何用肉眼看到，或者是用阳神看到的一切光明的形象，那都是假象。你有正向的认知，你把它舍弃掉，才能真正舍弃眼根境界。啊，眼根境界并不是用来看的啊。根据颜色判断自己吉凶祸福，这个理论上是可行的，因为这个要倒霉的话。业力来了要倒霉，肯定是有冤亲债主来，那冤亲债主也是他有他的颜色的啊，你在定中是可以观察得到的啊，这个没什么。啊，下一个问题，坐了便放下。啊，不管是莲花坐还是降魔坐，半小时后都是左腿麻木。啊，这个你自己都知道答案了，就是对应的右边身体不通畅，气不通啊，右边是主要是消化器官啊。用来打通这个，消化道的，右边通了以后吃什么都容易消化啊，所以你还是专注的修这个莲花座吧，先把这个右边打通哈。这个你静坐的时候看到的画面啊，薛祖仪，你静坐的时候看到的画面是你想象出来的还是，你就这么忽然的看见了啊？如果是忽然看见的各种画面啊，到了一定程度就给舍弃。你不能一直把这个当做好的现象来看待，这样的话，会一直停留在那个境界，也不能再往上走。任何用肉眼看得见的，你把它画出来的话，那肯定是假象啊！你要把它这些个 用我们用肉眼看见能把它画出来的那种形象啊，都要舍弃掉。佛菩萨的意识是变虚空的啊，你只要相信啊，这个我们坐着的时候，佛菩萨的意识和他的自性和我们重叠在一起，这样就可以了。至于功高我慢心这些个吧，啊，这个倒没什么重要的啊，因为，我们修大乘的人啊，都觉得啊，怎么小乘他理论不全呐，什么这很正常，这也谈不上是功高我慢心啊。啊，大家都是学佛的，只不过根据不同的境界学不同的法而已。算是一种对静坐中影像感知过于执着的解脱嘛？啊，我觉得是啊，不管看什么都不在意，也不要认为它是好的，也不要认为它是坏的，你只要对它产生执着，想追求它，这样的话就会一直停留在那里，不能往前走，好吧？好了，后面也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了啊，你就正常的观佛、思佛、念佛啊，思念佛用情绪来思佛，不要管用能看得见的或看不见的那种形象，这样就对了啊。那下一个问题，链接爱啊，你的心态很好啊，工作忙，那就当是宵夜来看就可以了啊，什么事儿来了那就好好做啊，努力去做啊，至于修行的时间呢？啊，这个你能挤出来就好，挤不出来也不要太在意，因为宵夜比修心要重要的多啊。都是这个宵夜完，宵完了一段夜，后边就修行就会，往上走一个阶段，往上提升一个境界啊，也会给你修行的时间的啊。当下现在就是专门宵夜的时间，那就专注的宵夜啊。当然，这个每天一个半小时的打坐也不要放弃啊。这个完全放弃的话，你的修心这个就不能进步，那可能宵夜也会受到影响啊。啊，总之我还是很赞叹你的这种发心和努力修行的态度啊。下一个问题，百福俱增，修阿弥陀佛大心咒是不是往生的方便法门？任何净土法门都可以看作是往生的方便法门，但是在第二本书里啊，专门说了，你就思念阿弥陀佛是最直接简单的方法，这是移民其他世界的啊，去其他世界。最好的、最方便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思念那个世界的佛。你有这个定向的方向啊，决定好了方向，这样思念那边也知道你想来啊，这样就更容易产生感应，把你接过去啊。具体念什么咒、做什么、念什么佛号啊、怎么修法，这个反而是次要的啊，主要还是思念啊，还要发愿去那个世界，然后平时一直都在思念，直到你在最后我。这个临命终时还在思念啊，这样的话大概率都能去。下一个问题，三逆障。这个你说的第一种事儿就是经历了一些事儿，然后就觉得这个事儿好像经历过啊，或者说到了一个地方，好像你来过这个地方，有这样的感觉。这个你网上搜一下，心理学上有它的解释。但是从我们的这个修行方面来解释的话，在你出生之前。有些人是，他有权看自己命运剧本的，有些人，大部分人是没有这个权利的，啊，有一部分人他的福德还有修行，他曾经修行过，啊，他参与了自己命运的这个编写当中，不能说参与啊，但是他知道，啊，虽然不能直接自己编写，但是他知道自己的命运是怎么写的，这个具体大概的脉络的话，啊，也就是这个佛菩萨让你看了这个的话。后面出生之后，到了特定的时间点，就会开始修行，而且经常有这种感觉，好像自己也经历过一些事儿，这些事儿，因为你看过这个剧本了，啊，所以，这也是一种解释吧，啊。还有关于业的问题，跟一些人作为轻微的互动啊，然后互相之间有了好的情绪啊，这样算是善缘；如果是坏的情绪，那叫恶缘。恶缘的话，就有一个报复的那个过程啊，这个果报要来。但是，一般善缘的话，啊，相互之间最后就是善缘你也得度，但是善缘的人是更好度的，因为他对你有好的情绪，那么当他想学法的时候，你传授他，他更容易接受，啊，不管是善缘恶缘，都是对方想学的时候才开始传授啊。但是这个受报是，到了差不多时机可以受，那这个和人家愿不愿意和你自己愿不愿意还不是那么很重要，哦，时机到了就该受，但是呢，这个传法这个事儿是。一定要是，对方需要这个想学的，有这个念头的时候才传。但是呢，这个善缘呢，他传法起来比较方便，他对你有好的情绪的话更容易接受，啊，所以 我们并不是那种，很忌讳这个结缘，尤其是善缘的啊。对凡夫来说啊，广结善缘是有必要的，多做点好事。再来呢，虽然善缘也要度啊，他的确是要度的。从菩萨角度来看的话，他可能要度的人剩下不多了啊，因为度一个人他必须，他怎么说呢？啊，他的确需要很长时间啊，反复的轮回着来，教他孝业啊，教他佛法、打坐、磕头，这都得教，这个过程很漫长。所以从菩萨的视角看的话，多和一个人结缘的话，他要多度一个人，就离成佛啊，给自己怎么说呢？给自己成佛的这个过程当中又添了一个，添了一个任务吧，不能说他是障碍吧，至少多添了一个，多度一个人。但是呢，对凡夫来说呢，还是多结善缘是好事啊。不能过多的拒绝，所以，像这种，好的情绪产生的这种小的互动，也不没必要过多的拒绝哈。那下一个问题，水天一色。你说了，你有了这个，这种有点累呀，什么鼻涕啊之后，打哈欠啊之后，就有一种轻松感，这就说明是一种排毒的症状吧，或者你身体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往外排。排完之后就舒畅了这么看就可以了，也没必要把所有的事儿都和那个什么冤亲债主联系起来啊。一般来说，身上附体的人，他容易打哈欠，这个是真的啊。像那些个，请出马仙们啊，请那个灵体附体的时候过来的时候，都是打哈欠，一边抽烟呐，是那种但是呢，正常人呢，如果是有身上有冤亲债主，他也会有这种。不该困的时候特别困，然后不停地打哈欠，这种症状也有不过你的这个症状就应该不是，我是这么看的。那下一个问题，薛祖仪，这个佛经，从我的视角看，佛经有两种，一种是一个佛自发的自己发挥讲的，就当机讲，就是当机讲啊，就是。看到什么人，根据他的根器，也就想符合他的法这种是随机讲的。还有一种是把前面累世的佛讲过的内容重复讲一遍，这个楞严经是属于这种，它不是针对于某个人，他这个释迦牟尼佛自我发挥讲出来的，而是前面已经有很多佛讲了楞严经了，他把从佛的记忆里掏出来，然后重新讲一遍，只是这样而已。他并没有在这里进行过多的修改呀，或者填呐什么删减啊，他不做这个，就完整的讲，所以楞严经在如果知道这个佛法大意的情况下，知道就能知道这个楞严经它的义理是很究竟的，比那个华严经吧，华严经称之为经中之王，但是它内容是相当繁琐的，它更大的是一种文学价值感觉。但是楞严经呢，简单明了的把重点全给讲出来，这才是怎么说，真正要讲法的一种态度吧。你把它很简单的义理，把它拆解开来讲很多很多，讲的是一大不同，让人看得云里雾里的，这个怎么说呢？佛法有高深的地方，是的确让人看着有那么那个样子，但是呢，过多的这样复杂化，它也不是好事儿，并不能摄取，在摄取众生的方面，效果反而不太好，有时候，所以楞严经的，我认为楞严经的价值远比那个华严经要高，我是这么看的。好了，下一个问题，光影，默念地藏经和出生念，对你来说都一样，默念只要你脑子里过了，那就算念了，出生念是。有可能会让一些人听到或者我们主要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能用耳朵听见的众生轨道众生是听不见我们出的声音的，但是他可以看到我们脑子里想，所以你默念了，他们也能受到看到了，也能受到影响。但是我们出生念是给这个世界的小众生哪怕是人也好你屋子里的小虫子们什么的，他们听到对他们都有所利益所以你怎么选都无所谓啊。但是，如果是打坐的话，不要出声念，一出声的话，气就逆流，这不太好，最好是默念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 打坐两个小时，一段时间后开始出现胸闷啊，这个很正常，各种感觉都有啊。还有像前面有人说的啊，还会出现业障啊，那种荨麻疹啊，这个各种比想象不到的那种病出现的也有啊，只是胸闷啊，这只是正常的啊，身体就像通气的过程当中有的那种感觉而已。还有些地方会疼起来，有些穴位会疼起来，这个都很正常啊，坚持一段时间都会过去的。下一个问题，我再说下，男女的这个结扎手术，对于初学来说是有影响的。一开始打坐的人，你身体留个疤也好，以前受过伤，后来都康复的地方，像骨头断了，后来都接上了，自己都复原了，都合上了。但是呢，打坐的时候都会疼起来，像这种结扎手术同样是，所以。在对初学来说是有影响的，不过你的修为已经到了二禅，初禅甚至二禅，这样已经超越了身体的痛处的啊，这个就不一样了，这个就对身体不那么执着的情况下，身体有点痛处它也不受影响。不过一般到了初禅以下的人，他也不会去做结扎手术啊，是吧？所以我如果是你问自己的事儿的话，我建议还是不要做啊。下一个问题，Coco。打坐的时候看到一些东西，这个不用管就可以了。你怕干扰的话，你就，念个大悲咒啊，或者楞严咒啊，把一个咒我念熟，然后，看到什么啊，感觉他要干扰你，你就念咒就可以了。这个都是简单的方法啊，没有什么太大难的啊，主要是你的发心问题啊，你想利益众生的心态来修行啊，这样的话更不太容易受到干扰，也能得到佛菩萨加持，像那些个道教那些个，不以这个目的来修行啊，以求啊求长生啊求个人的利益这种修行，很容易受到各种干扰，所以那个道教那边的像修行，说是必须要有师傅教啊什么的啊，因为他们是不相信有意识变虚空的佛菩萨会保护自己啊这种想法，啊没有这样的观念啊，所以你呢就想着啊就发心上啊。因为利益众生的心态来修行啊，不要想着什么啊，他们干扰我怎么办呢？这个想法啊，你反而是利益他们。任何看到你修行的人都能那个人也好，那个什么非人的生命啊，灵体也好啊，都能从你的修行当中得到利益啊，有这样的想法就好了。下一个问题，云去了执教世界，下品下生是否会一直修到阿罗汉？中间会不会经历死亡再投胎的情况？肯定会有啊，因为你在下品下生到下品众生，那就是从下品下生里死亡再生到下品众生，但是这个死亡并不痛苦啊，所以，而且这个投胎也不能算我们这边这种投胎，在那边重新出生还是从莲花里化生，而不是靠淫欲出生啊。下一个问题，喜乐习归子，你说这个修行的时间觉得太长啊，主要是看你的心能不能静得住哦。你能静下心来，这么每天双盘8个小时，磕头1000啊，磕头1000倒是有点大了啊，800也是对52岁的人来说也挺多的啊。主要看你的双盘的质量啊，如果你磕头超过了你体能承受的范围，那双盘的时候反而会气更不通，会更酸麻胀痛更严重。所以这个要看你的身体能承受到什么程度啊，上磕头到一定数量刚好啊，然后打坐更刚好舒服。如果不磕的话，就身体又开始堵，越来越不顺畅，打坐也不舒服。磕到那个数量，比如3500个啊，那就300-400个，磕到300-300个的话刚好舒服，那多磕200个，还行，还能坚持。但是磕到700-800个之后呢，再打坐的话就。这个气不足的情况下，身体都没法这个坐直，都会往前塌，腿也疼，这样的话你就自己调整一下啊，不要磕那么多，以打坐为标准啊，打坐的舒服状态为标准。那么你要减少课修行的时间，这个是看你能不能坐得住。你要是能坐得住的话，你坐得住；你不能坐得住的情况下，非要让自己坚持这么长时间啊。这个是反而对自己有影响啊，因为人都有一个极限，坚持不住的时候一旦崩断啊，崩了， 那后面就会开始做，就很多就放纵的行为吧，就像有些人减肥呀，就连续15天啊，就基本这样像个鸟一样吃的什么都不吃啊，尽量吃的很少很少，然后呢减下去了10斤，但是15天一过啊就开始狂吃啊，然后就都回来了啊，不光是回来10斤，甚至回来10几斤啊，也有反弹嘛啊，都有这样的人啊，所以修行也这样。如果你这样，拼命的强忍着自己这个烦恼的心，一直做的，那等哪一天实在坚持不了，一旦爆发，那可能就会，放纵很长一段时间。这样的话，就修行就这个整个节奏都会打乱，这样就不太好。所以我说，我劝大家就是每天坚持一定的量，自己能在能承受的范围内稍微多加一点啊。当然，你得有这个时间和精力啊。像你这个。你说了，你现在不出去工作了，每天在家啊，那挺好的，每天可以增加一点，自己在不那么烦躁的情况下啊，能消化的量啊，这样就可以了啊。至于这个下面第二个问题，地藏经改为每天1到3部啊，如果你是初学的话，就像你说的啊，你才开始修1年，那1天1到2部都可以的啊，因为念一遍也不过30-40分钟吧，啊。念得快的话，可能40分钟、30分钟就可以念完。那一天念3遍都可以。还有，坐中全力念大悲咒来对治心性上的小心眼、嗔心重、烦恼习气啊，这个你随意啊。打坐的时候啊，你不能做到观情绪，这个也就是参四情、参一情，你做不到的话啊，那就你现在修地藏法嘛，那就观想地藏菩萨也行啊。然后呢？就这个观想都不行的话，就念咒，也有地藏菩萨的咒啊，灭定业真言啊什么的，你就专注的修一个人的法门，这样更，这个感应更快一些，进步更快一些啊。虽然整体的修行质量上啊，不能说哪个修行，质量更高哈，或者更差，但是呢，咱们，专修一个人的法门，更容易得到他的加持和保护吧，我是这么认为的。啊，下一个问题，JYQ。现在有很多人都是一有病就想吃药啊、打针呐，什么住院呐，都是先讲这个。为什么不想想怎么改变生活习惯来治病呢？像这种慢性疾病，都是你只要改变了生活习惯啊，把不好的习气改掉，不该吃的不吃，那自然而然就好了。像你说这个数值比较接近，那说明是。按照医院的标准，还没达到那个吃药和打针的程度吧？那就每天少吃点该那经常吃的那些个不好的东西，先戒肉开始。只要不吃肉啊，一般人只要不吃肉，他各种身体指标都会好一个整，好一个层次的。先不吃肉，然后晚上少吃点，能不吃主食就不吃主食，晚上吃点蔬菜水果啊，这样坚持1-2个月。数值什么数值都回来了。你想再好一点，那就练腹式呼吸啊。不修行，和修行无关系啊，就是练腹式呼吸，这个大部分人都能接受吧？练腹式呼吸，多吸点氧气，这个没问题吧？这都不能算是修行，就算是一种正常的运动啊，或者是养生吧。这些个，你这种，小的毛病都可以改变回来的啊。下一个问题，荣。关于人生难得的问题。这个咱们讲法是讲大的事情，大的概率或者大数据啊，不能拿个例来说啊。那个再生人的一个村里有好多再生人啊，可能就是那么安排的吧。但是呢，实际上我以前也说过了啊，这个现在的人，10个当中至少8个是都是下三途，不是地狱、恶鬼或者畜生啊，基本都是这个啊，8个，10个之中8个，然后剩下2个当中啊。能升天的人，估计这20%当中还得是1/10左右吧，能有2%能升天吧，那剩下18%啊，还能投胎为人啊，我是这么看的。所以有人能看到啊，有那是个密宗师傅吧，他说他用神通看众生啊，全是要下去的啊，没几个是能留在人间的啊，因为现在人都是大量吃肉嘛。啊，生活好了都在大量吃肉，光是这一点就够下去了。所以你说这个再生人，这个 他可能是就故意那么设计，让大家知道啊，有这个轮回这么一回事吧。还有自杀的还能投胎人道，按理说自杀一次的啊，基本下一次就是因为他不珍惜生命嘛，不能让他投胎人道。但是他在前面已经有了足够的福报，还有他的自杀也是在命里写好的，啊，这样的话也可以，因为有些人啊，他前世因缘当中也有这个业自杀的业。啊，他命里本来就有这个自杀的业的话，他也算正常的走完了一生啊，比如什么，像革命年代，打仗的时候呢，被敌人抓住了，不想受苦了，不想受拷问了，直接引爆手雷自杀了，或者自己引弹自尽了，这样算自杀吗？这算不算是为国捐躯了什么？舍生取义了，是不是啊？这样子都不能算是单纯的那种，不想活了自杀那么算的，所以看具体情况吧。下一个问题，弥陀大身，念佛观佛是否能得到36万亿佛的加持啊？理论上是可行的啊，你只要一直维持，那就肯定有加持。但是呢，你说你现在来回都变换。那是因为你目前境界低呀，一开始想直接四佛，那试不来就关都关不来，那就念，这很正常。等你能够专注的关的时候，对你来说念佛就变得一种负担，变成一种负担，脑子里起文字妄想都很累。这个时候你可以专注的观佛，等你专注的可以四佛的时候，你想起注意力，这个都很累，觉得都很累。他本身这个妄想就变得很出众，这个时候就可以专注的思考，这个都有一个修行的过程，所以不要着急啊。下一个问题，自在，觉于所觉空，照于所照空，这是菩萨的境界。从菩萨那里往下看，有分别心就会出现我相、人相，这个是另一种说法，就是能所，能是我，能是我这个主体。所是我观察的对象，就能所双亡这样的说法就是，我和我的我要观察的客体，也就是我相和人相同时消失了，叫能所双亡。所以觉与觉所所觉照与所照就是我和我要看到的，我要观察的那个客体，这样就是我相和人相的这种另一种解释，另一种说法，所以。你说的这个觉与所觉空了，那就我相和人相都消失了，那就成菩萨了，好吧？下一个问题，那至于这个修道菩萨什么体验呢？那你自己修到那里再看看吧。缩小，缩小胆经堵塞这个如果是胆经的话，你应该练降魔坐，就是双盘你别说现在。单盘30分钟累啊，双盘也肯定累，也肯定痛。但是如果你能盘上啊，强行盘上，那只要盘上5分钟，都比双盘都比单盘10分钟、20分钟要强的。你只要能盘上去，盘上去之后坚持10个呼吸来回，对身体也会产生影响，对初学来说都有影响的。只要能盘上去，再坚持个那么几分钟都有影响的。所以 你先试试啊，向佛菩萨求。求保护，求加持之后，双盘降魔坐开始做一天，做个5分钟、10分钟开始练起来，先练着再说啊，这样的话会慢慢好起来的。至于西方教释义西方教中的上帝和恶魔，上帝我们通常认为是这个世界的第十天，我们这个佛教里的第十天，就是那个。就是那个道立天的天主吧，天王，恶魔呢，这个是在我们这里就只能算是冤亲债主佛教里只能算是冤亲债主，在那边是没有这个冤亲债主的说法只要这鬼道众生来捣乱的话，他们都说是恶魔所以这个是根据每个人的业来的你曾经伤害过哪些众生，他们就来，并不是有专业的恶魔天天干这个事儿的。哎呦，东方的龙是真实的动物吗？是啊，的确有龙这《天龙八部》中的一个 还有当今社会很多对龙的目击是否真实啊？有些是真，有些是假，但是有些人，他是真的有点天眼，他的确能看到龙啊。这个不是一两个人，这种人还是蛮多的啊。从这个中国14亿人口里比的话，是百分比倒是少，但是呢，实际上还是有不少人能看得见的。下一个问题，加减乘除。这个你说的这个做成。灭鼻十二根是这样的吗？我那个时候那么说的吗？那样的话我得道歉了啊。这个是准确的说法是这样的啊。这个第二次转法的时候，这个把初禅二禅都给说的比较详细准确啊。初禅是下三根啊，鼻根、舌根还有身根触觉这三个啊，把这三个暂时熄灭，暂时熄灭啊，它就可以进入禅定。但是呢。有习气来了，它还会升起。那一升习气来了，一升起来，那就会出定，这是初禅。二禅呢是下三根彻底消失，彻底灭除，然后呢上三根暂时熄灭。上三根是眼根、耳根，还有这个冷暖觉，身根冷暖觉，在阳神状态下，人在发光球体阳神状态下，还有冷暖觉，也能感知到冷和热，冷热的。那么把这个上三根暂时熄灭，就可以进入二禅。然后呢，这个把它彻底熄灭，彻底灭除的话，就可以进入三禅。那么这个你说的这个，观丹田是在身根上用功夫，是不是也可以入三禅？所以说你在身根上用功夫的话，不管是观丹田有、观呼吸有，只要在身根上用功夫，那你连二禅都上不去，那只能停留在初禅。而且初禅也不能完全进入啊，因为身根要熄灭，熄灭不了。你一直抓着那个身体的感觉的话，它就熄灭不了啊。所以用观身体的法门啊，可能一直入不了真正的初禅啊。下一个问题，正心无碍。看到某些人或者佛菩萨就会想哭啊，这个我经理说，看到佛菩萨想哭，那是前世也。有修过行的人，这个倒无所谓了。我经理都那么说了啊，那就那么说，那么想就可以了。那么看到某些人或者某些场景之后想哭，或者产生感情上的触动啊，这个是因为你曾经经历过这个事儿，和那个人有缘。那有缘，然后这个记忆是怎么产生的？它是根据这个情绪来产生啊，一件事情让你看到了。理论上是任何看到了经历的事都会成为记忆，但是呢，它这个记忆，它还分情绪的部分。一件事情让你有了情绪上的波动的话，它会记得，很明确，而且这个情绪也会成为一种记忆，把它给记录下来，都会存到你的阿赖意识当中。然后呢，当未来，到了下辈子之后呢，你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事情，记忆中的事情，被遮盖掉了。就想不起来了，但是情绪这个东西它还留着，也就是说，这个我们经历一件事情产生情绪波动，这个事情和情绪都会成为我们的记忆，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两者都会成为记忆。但是呢，死了重新投胎，那这个事情会想不起来，但是情绪还留着。所以，当我们从开始又接触到那个曾经有缘的人或者那种场景，甚至看个电影。类似我经历过的那种事情，又会电影里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情绪方面的这个记忆就会升起，然后产生那种当时的那个曾经经历过的事情的时候出现的那个情绪一样的情绪，所以我们看很多男性吧，男性看那个战争片，看到那种打仗很勇猛，然后就英勇就义啊这种场景的话。可能会有感触或者感动，因为我们很多男性如果多做了多事，男性的话，有可能参加过战争，也打过仗，也看过什么战友死亡啊这种事情，自己也在战场上怎么死啊，这都经历过所以看到这种场景就容易产生共鸣，在情绪上的这个事情，这个记忆会升起，然后就有这种感触。而很多女性呢，看到那种言情片那个。女主为了男主啊，什么，经历一些个爱情过程当中一些个 什么事儿，然后他弄得什么死去活来呀，他就有很容易受到感动，然后就开始，算是哭吧，反正因为她是作为女性，她融汇做了很多女性的话，就在情感方面，这种爱情方面，她可能留下很多记忆，然后呢，这辈子又看了那个和自己相似的那些个经历的人的故事，电影也有，连续剧也有，小说也有，然后他就把那个记忆给情绪方面的记忆给拉出来，然后就产生共鸣，都是这么个原理哈，你大概知道这样的话，能让你产生情绪波动的事情，那肯定是上辈子和你有缘或者你经历过的事儿，这样想就可以了，那至于为何这个，为何这个意识我会控制不住呢？你看到什么记忆升起来，你这个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不是什么操控不操控的问题啊。那么记忆，它这个记忆的生成原理比这个情绪和事情、情绪和事情之内更深层次的原理，就是这个算是莫那什阿赖耶识吧，因为它是分别心，分别心可以分别每一件事情和每一个人或者意识什么的，都可以分别起来，才能把它给存储啊。你不把它分别的话，那这整个世界都是一个混沌的妄想的结合体，就是所有众生的妄想都混合在一起。从菩萨的意识看，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和你有缘的所有众生的妄想全部混合在一起。你有了分别心，才能把这个妄想分别开来、区别开来，把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区别开来，这个人、这个那个人区别开来。所以说，记忆也可以说是这个从，第七识里算是，不能说从第七识里完全产生，但是它第七识有产生记忆的一个重要作用。最后存储记忆的还是阿赖耶识，因为在阿赖耶识里，才可以把完整的所有的一切妄想都可以存储起来，大概逻辑是这样的哈。下一个问题，苏海环形。关于审判类职业，当法官吗？应该怎样更好的帮助众生？如果是你是真心那个学佛的人，那么向佛菩萨求加持，让他告诉你，或者说让他能做出我让让啊，他能让他加持你，每次都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不要冤枉好人，也不要那个放过坏人不知道你现在，你这个法院，判的案例也有分什么民事啊、刑事啊这种吧，那民事案，那你没有什么坏人呢，就是民事纠纷，这种就看道理了，这所以就看你自己了哈，你就向佛菩萨求让你做得更公正的好的判决。那我最近前些天刚看过那个甄子丹演的电影你说。法官判那个甄子丹在里边是演那个检察官的是给向法院提供那个什么提诉讼的那个人那里有一个桥段就是他去见那个法院的那个最高人吧，他们搞一个酒会，那个老头说他就是按规矩来的有些时候呢，明知道那个人并不是坏人，但是呢，还得按规矩来，这样不维持规矩不坏，就能让社会维持稳定。这是他的看法，所以，判决这个事儿吧，你可以完全按照判例来或者法律来，也可以按照这个良心来。你觉得这个人就是没有罪的，那应该就，应该减刑或者应该怎样？我是希望我是希望你能以是做一个以良心为主的那种法官吧，而不是完全按照法院里的条条框框，按照判例过往的判例和那个法律条款来做判决的你看那个曾经最有名的那个什么呀？那个为什么不是你推倒的？为什么你要屈服说这个话的那个法官。现在据说是，调到什么街道办事处去了这样，人家就是按照那个条条框框来做事的。从他的逻辑上看，他要知道动机他要知道动机，因为法这个，你既然学法，他肯定知道做什么事儿， 法律上就讲究这个动机啊，动机你是带着动机做杀人的，那就是另一个量刑，你是不是故意的，但是呢就是失手弄死人的，那就是另一个量刑啊，是吧？但所以他是为了问这个动机才问这样的问题，但是结果呢他自己把自己给毁了，所以并不是啊所有事情都是按照条条框框来说的来做的，我是希望你呢。以良心为这个重要的依据啊，当然，法官也有判断不了很多事儿，你没有在现场看见那个事儿本身，你也不知道，你只能靠别人提供的证据来判，做评判，还有律师的在前面表演呐，还有什么两双方在前面舌战呐，靠这个来判断，很难看到这事情的全部真相啊，这样的情况下还想做到公正的判决啊，那很多人呢就选择这个。按照法律条款和判例来判呗，但是我倒是希望啊，你能够啊，以良心为主啊，那想靠良心为主，让你做出准确判断的话，那就求佛菩萨加持啊，这样就好了啊。任何事情来了都有个结果嘛，就像你说的，既来之则安之啊，你既然不能跑掉啊，那就好好做啊，而且做的时候也不要带着那种抵触的心理，既然你觉得你要做这个事儿，那就好好做啊，因为。你看这个，菩萨之人还有菩萨中间还有这种人王之言啊，人家杀人放火的事都去干，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是不是啊？下一个问题，丁向阳，可以学习使用高导易断给自己占卜吗？占卜术啊，你当个娱乐啊，学习也没有什么啊，但是呢，不要拿这个去盈利，这个去赚钱呐，什么给别人，当个娱乐给别人算一算，这个倒无所谓。但是你一旦盈利的话，这个和他人又结了新的缘，这个是又不是娱乐的缘了，这就变成了，收钱的缘又不一样啊。还有，对占卜来说，从佛的立场上看，佛是反对占卜的，因为这个，占卜之后呢，会让人产生不好的情绪啊。好的事儿呢，他会想着期盼啊，他会产生期盼的情绪，啊，这个从佛的立场上看，也不是好的情绪啊。所以叫不好的情绪也是苦情，如果占出的结果不好的呢，又会想着逃避这个事儿，还有会产生恐惧这样的话也是不好的情绪，所以这种不好的情绪让你无法专注于当下的修行而且影响你未来的决策佛认为所有的命运里的来的事儿都是你该经历的事儿，不管好事坏事，作为修行人都应该坦然面对，坏事来了。就应该开开心心的接受，因为你消业了嘛，把这个恶业消了，那下一步修行就可以更进一步了。好事来了，那就是你的福报来了，福报来了呢，你就可以做更多的福报，这也是好事，是吧？你可以行善更多啊，你发了财了，就可以布施更多，可以做更多的福报。坏事来了就当消业，都是好事，所有发生的事都是对我有好的方向、好的引导的，这么认为就是好的，佛是这么看的。所以他是反对这种占卜，因为占卜的根本目的还是趋吉避凶因为你想趋吉避凶，这个念头本身就是一种执着佛是这么看的，所以你知道这些个逻辑之后，这些义理之后，还想学这个娱乐一下，或者说给自己在难以判断的时候做一个决策上一个依据这个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有很多难以判断的事情。这个很正常，所以想给自己一个判断的依据，完全可以。所以地藏菩萨都传了一套那个占察经的法门让你怎么给自己算，他都传出来了这所以说你要学也可以学拿来给自己占也可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好吧？下一个问题，木村秋色，给人做养生减肥算是助纣为虐吗？这个不能这么看，你要这么说的话。连放生都算助纣为虐，因为你放的那条鱼去跑去吃了其他小动物、小虫子，那算不算又你算助纣为虐呢？但不能这么算的啊！什么叫助纣为虐？就说这个东西、这个事儿或者这个人，你帮了他，把他活过来了，那把他救活了，那他必然会去做，这个没有第二选择，他肯定会去做这个坏事儿，这个时候才算是助纣为虐，你让他活过来了，但是呢，他做坏事、做好事，他是自己选择的，他并不是必然会去做的， 这个就不能算是啊，所以你看这个人，减了肥了，然后去大鱼大肉的吃，这是他的选择，他并不是必然会去做的事儿，他只是他的选择，他可以吃也可以不吃，那么你只是提供给他减肥的服务，我帮助他减肥，然后收取一定的费用，这只是一个正常的交易而已，啊，至于他减了肥之后去大吃。这个和你们已经没有关系了，这是他的决策，啊，那些个冤亲债主们也会找他，啊，不会找他帮他减肥的人，啊，你这么想就可以了，啊，所以你们母女俩都没有什么承担，为这个事儿要承担因果的，你们只是正常的，提供服务，然后收取一定的费用，啊，过自己的日子，没有什么，这只是普通人而已，啊，好了，下一个问题，先拜众生，再拜佛。佛经里说，回向功德七分之一回向去，自己剩下自己留着，这是设计出来的嘛？啊，这个是根据这个娑婆世界的大部分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来判断的啊，跟大概算的啊，这样算。因为前面第二本书里也讲了这个功德回向它的原理，产生功德它是怎么产生的，然后回向又是怎么产生的啊？那么产生功德呢？如果你的修为越高，你越接近空心管子，那么你做好事的时候产生功德就越大，啊，你要把它回响给其他人的时候呢，你越是接近空心管子啊，你能回响的比例就越大，啊，你能留下的就越少。但是呢，你作为空心管子，你已经产生的功德就很大了，比普通人要大多啊，这么想就可以了。如果你是菩萨和佛的那个级别，你想回向给谁功德？做一件好事回向给功德，那几乎80%-90%都可以回向过去。但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凡夫呢，因为有很多的妄想、分别、执着，啊，所以这些个妄想、分别、执着把功德都挡在了那里，也就是留在了你自己身上，所以只能回向七分之一啊，这是这么算出来的啊。所以有些世界那里的众生啊，那里世界只有人天两道啊，都没有女性啊，这样的，就很所有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都很少的世界的话。那里的众生回向功德可能就不是七分之一了啊，可能更多吧。下一个问题，觉知以心。请问修行需要先修人道吗？里面都包括啥？这个你是没有认真看过第一本书啊，第二本书吧？啊，我这里从来没提过什么修行要修人道这样的说法哈。你说的是人间的什么道德标准啊，或者什么人间的伦理啊？是这个问题的话，只要如果你是修行。坚持守五戒，那就已经算是在人间里很有道德的人了，啊，所以你这么想就可以了啊。你只要坚守五戒，佛不让你干的事不干，佛让你干的事多干啊，这样的话你在人间算是非常有道德，是个善良的人，啊，这样的话以后修行啊，功德方面就，应该是比较足够的吧。至于你这个想讲后面的路怎么走？啊，这个也是你去看第二本书，后面专门有个总论啊，对佛法的总论，也是对个人，作为一个修行者应该怎么做啊，他都有个大概的大方向都给你写好了，你去好好看看吧。啊，今天的回答就到这里吧。今天有点嗓子有点不太舒服啊，今天有事说了很多话啊，有点哑了啊，抱歉，没办法。好了，明天再讲吧。